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三，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出了天网行动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引发全球关注。据称，国际刑警组织也对榜上有名者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中共今年三月批准的天网行动授权针对外逃腐败分子进行全球追击。那么红色通缉令是什么呢？天网与早前的猎狐行动有什么联系？天网是否有漏网之鱼？能否把外逃贪官一网打尽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对于天网行动的这100个人名单，你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
这是个烂尾工程啊，这是一个说明现在反贪进行不下去的一个实际状况。这说明了中国现在这个无所顾忌，在国际社会无所顾忌，因为他在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的这个资源。为什么滥用国际刑警的资源呢？因为红色通缉令在国际刑警里面是最高级别的。我们都知道有几种颜色，什么叫红色通缉令呢？就是在他的通缉令的左上角啊，他用在国际刑警的这个标志、啊、是红色的，所以是极其凝重的。但是看一看他那个通缉令出来啊，都是小猫小象，对吧？那个杨秀芝啊，他当时逃到这个美国的时候，我领导了个媒体，我自己都去参与了，我们去追查这个杨秀芝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拍了这个当时啊这个录像啊。杨秀芝后来跑到欧洲，就被欧洲给抓了。那么就经验来讲，我们大家一看这个红色通缉令一出来，就大家笑一下，对不对？因为你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高级的官员都在没在名单里面，那不仅仅是这个云南省委书记、前省委书记高宁不在名单里面啊，那新华社的副社长邓华，对吧？也是这个在也是逃亡了、啊，对吧？那也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呢、啊，也没有在通缉令里面，这都是小鱼小虾。那这个国际刑警，你这样如此滥用他的一个资源呢、啊，是对国际刑警这样一个运作机制，的确是一种干扰啊。因为你这些所谓的这个贪官啊，你由中纪委这么一个系统，或者是由中国公安系统这个发出这个名单，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中国你没有经过一个司法上的，你应该认定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贪污的，对不对？啊，是怎么一等资料的？你有没有经过一个正常的国际服务基本标准的一个司法认可？对吧？说明这些人是这个真正的贪污犯。你看这些人，你能够有几个人抓过去呢？我之前就讲了，他能够抓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法治不大健全的国家，或者是经济状况很差的国家，或者是在中国有很大遗漏度的一个国家。否则说，这些人如果是在美国、在欧洲一些民主化国家，或者在加拿大，是很难被通缉回去的，因为你要提出很严格的服务军人标准的这么一些证词来证明他。那美国的司法，加拿大的这个司法，西方正常的司法，它不是美国一个国土安全部，或者是美国的一个警察总局，或者是美国的某一个行政当局要遣返就遣返的，对吧？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专业的、非常受到人群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司法系统。那所以你每抓一个人回去，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这个红色通缉令，这个抓这个贪这些涉嫌贪官的人呢、啊，基本上是个烂尾工程，基本上我认为是抓不回去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看看您对这个名单的看法，那么是不是像何先生说的一样，它只不过是一个烂尾工程？那么预示着中共的这个反腐行动很有可能就是虎头蛇尾呢？
我是这样看，就是这100个人的这个名单啊，当然背后还有一个400多人名单。那么其中这100个人是上了照片，有身份，有什么，有各种说明，有去向的。那么，但是呢，据网友分析吧，其中9个人是新人，其他91个人好像都不是新人，有相当多的这个人都是99年左右，这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这个上榜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也是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没有抓到，那只是说明这些人是一些老成人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 可能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然后呢威慑的意义也大于这个现实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一百个人的名单呢，一定是中间把一些个比较有把握抓到的人排在了前面。比如说最近这个有一个在这百人榜里的一个人，那么他已经被抓了，原因是他自己潜入国内了。那还有像杨秀珠这样的，实际上已经是在欧洲是在荷兰已经被警方控制的人。所以呢我想呢，可能这个把一些比较容易抓到的人先上榜，这样呢可能造成一个声势呢，就是在后续的报道中说明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嗯，
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以这些个小苍蝇来这个敲山震虎，因为这个小苍蝇他们也可能啊，我一直说这是一个苍蝇榜，但是这些小苍蝇后面可能有老虎，然后呢以抓这个小苍蝇呢来震慑这些老虎，就说看你们手下的人可能或者跟你有关的人，我们很快要抓到他们了，抓到他们就离你们更近了。当然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就是中纪委他一般都是先从外围着手，因为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这些涉案的人比较容易交代。那么当然其实我觉得啊，真正的这个比较牛的这个有本事的这些巨贪们，他们根本用不着外逃，他们可能现在还正坐在国内或者是国内国外来回的跑，他们的巨额资产可能都已经在这个加勒比地区的这些离岸账户里了，他们现在还能够堂皇之的在大陆和全世界游走，而没有被受到任何的触及。
嗯，
而且这些人的这个贪腐的这个规模肯定是远远超过了榜上的这些个小贪们，也远远的超过像什么徐才厚啊、古俊山这样的只会在家里搜存金银珠宝的这么些土老财级的，人家是有国际思维的，懂得现代金融的这帮巨贪，其实我看一个也没上榜。
好的，好，时间剩下不多了，请各位听众观众抓紧时间，尽量简短。山东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您好。刚才这个张先生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很透彻，然后我从中共的角度谈一点，我认为毛一直是中共保持一党独裁的一块幌子，为了统一思想以便控制民众，所以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还有听到的都是毛无所不能，然后并且掩盖毛的恶行。这里我再重新强调一下，我在三月份已经说过了，中国第二次文革正在进行，因为习的各种政策特别像文革时期。然后我想提问，向那个张立文先生提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亚投行的。我觉得亚投行这个投资的政策会对国际上经济制裁产生动摇。
嗯，好的，
好，谢
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哎喂，你好，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您了，请讲。
喂，你好，你好，我现在我一次打通了，然后我想谈一下呢，刚才你们说不是说那个贪官说什么又搞什么轰天动地，搞什么红色通缉令，然后前段时间又听说王岐山被什么刺杀，然后又他们那边是报一番，那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抱怨自己难为呀，自己抓贪官很难呀。我想说的就是吧，其实他这个贪官多如牛毛，其实也就是大家伙，哎呀，无论是他那一方还是我们这一方，我们都知道是制度的问题。其实他们就是又是搞什么红色通缉令，还是搞什么任何的反腐行为，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表演给人民看，那只是一个表演，只是一个演，类似于一个演员而已。说白了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是黑吃黑而已。我们人民的看法就是说，不行的话，他又搞他。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委屈，觉得自己抓贪官难为的话，那么呢，你就先放手搞民主，让人民掌握枪杆子，让人民来拿着枪杆子来修理这些贪官污吏。
好的，好，谢谢
人民等着这些贪官污吏。
谢谢您，时间有限，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艾先生您好，请你抓紧时间。
您好。 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就是把中国的贪腐问题和中国差不多的，比如像印度、菲律宾、印尼等一些发展国家的这些贪腐问题统一一个标准来就是摆出来，用大家看一看到底的哪个国家的贪腐程度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像透明国际的这一些组织的一些数据来审查一下这些国家的具体贪腐的程度，总比这些两位专家总说中国如何，不说中国在世界上贪腐具体的一个位置，这样合理。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关于贪腐的情况以及各国贪腐情况的比较，美国之音呢做过很多的报道，您可以上一下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然后看一下国际透明组织还有其他人权组织这些方面的报道。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刚才几位这个山东邹先生还有广东的张女士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请你来回答一下。
我有一点预感啊，这一百个这个贪官小虾米的这个出现呢，实际上是掩盖真正的这个腐败进行不下去的一个筹码，一个戏码啊。那么就是因为你一百个虾米的数字加起来，看了他们的情况，你稍微估计一下，可能吧比不上温家宝一个家族，对吧？比不上这个吉大，真的就成为一个家族。但是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不能进行下去，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根源是制度，大家学到很清楚。第二个最严重的不是这些小虾米，什么一个省长啊，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市长啊，根本不能，根本的根源是在政治局常委啊。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最不受制约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掌握的这个资源都是富可敌国啊，很多国家可能几个国家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政治局常委。一个政治局常委不论是他是管意识形态，还是管警察，还是管政协，还是管什么人大，他们掌握的这个资源非常庞大。政治局常委彼此之间，因为你也贪我也贪，所以有的你也让我也让你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受制约啊，然后法律也不受制约，那媒体就更不受制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贪腐是中国贪腐反腐败根本不能进行下去的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制度有问题以外啊。所以如果你把政治局常委都敲下来，那更大党就不存在了，你如果把制度改变了，更大党也不存在了。所以站在这个意义来讲，你反腐败能进行下去吗？进行不了下去啊。所以一开始在几年以前他们要开始进行反腐败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个文章现在在微信上面有时候还流传，就是说我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啊，和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好像三个标签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的政治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它的政治结果也必然一样的。文革是个烂尾工程，改革是个烂尾工程，反贪也是个烂尾工程，因为他不敢筹集两个东西，第一不敢筹集基本上的制度建设，第二不敢筹集根本性的这个贪腐的集团啊。中国的贪腐集团就是政治局常委啊，这个集团如果不解决，这个政治局常委如果不取消，他们的抬举如果不取消，中国的反腐败就跟制度性不进行改造一样的，是没有希望的。那很显然现在王金山的习近平的反腐败进行不下去啊，因为他筹集的就是不是周永康的问题啊，周永康的问题可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还不是最严重的，对吧？还有更严重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进行不下去怎么办？就拉了这些小虾米出来喂鱼，让大家来兴奋一下。但是老百姓也不是傻瓜呀，现在老百姓一看你这个名单就是忽悠人的嘛，是吧？而且是滥用国际的这个资源嘛，而且红色通缉令哪里是那么容易抓回来的？因为你的司法跟国际社会是不接轨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政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对不起，还有几位先生女士等在线路上，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了，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